让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啊，《出埃及记》啊，一章。就尝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尝，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买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孩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今天啊，牧师给我们证道的这个题目是神圣的拯救计划与安排。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样跟你旁边的人问好，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呀，刚刚这个领会的主席也讲过了啊，在上礼拜啊，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啊正开战啊，那引爆这个叙利亚、黎巴嫩也都一起了哈。啊，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求神啊来带领啊，就是也特别啊来安慰这些无辜的百姓啊。不管是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民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呀，只能够来仰望主啊。那我们也更记住，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记住，在这个战事当中，我们真的更清楚明白这个箴言的教导啊：恨能挑起争端啊，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啊。呀，好，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呀，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啊这些受苦的百姓。好，那今天啊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啊，它描述的摩西怎么样被拯救的一个经过啊。那摩西的父母亲他没有照着这个埃及王啊的命令，要把这个出生的男孩都丢到尼罗河里头去啊，而保留了三个月之后，然后到了再也没有办法再把它隐藏的时候，他就用个蒲草箱子装了摩西，然后呢就放在哪里？放在尼罗河畔的那个芦荻丛里头啊。那之后神巧妙的安排了三位女士来拯救摩西，并且抚养他长大啊。那经文一开始他介绍了这个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啊。那在这里这个没有讲到这个到底摩西的父母是谁啊，但是我们从民数记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摩西的整个家庭啊， 他的爸爸叫暗兰，他的妈妈叫约基别，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约基别就是他的妈妈。那当然也讲到了这个他的哥哥啊，他家里头的哥哥就是亚伦，然后他的姐姐米利安。那米利安在这个刚刚读到经文里面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好，那摩西他是被放在蒲草箱里面的，然后是藏在了这个芦笛中啊，就是河畔的芦笛当中啊。好，那我们再来仔细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蒲草啊，蒲草长得是这样子啊，蒲草长得是这样，是在古埃及的时候非常盛产，特别是在尼罗河的三角洲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茎哈，很强壮啊。那这个基本上他们可以做一些啊用具之外了哈，也可以做到什么？也可以用来做船啊，也可以用这个来做船。那在圣经上有特别记载啊，以赛亚书里头哎就有特别讲到了啊，他说是用这个蒲草做成的船啊，蒲草船啊。好，这个是第一个。那也就是说那个这个箱子哈，那基本上如果弄好的话诶，也可以像就像小船一样的啊。好，再看了一下啊，芦笛大概是长得这个样子啊。芦笛它长成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尺的高度啊，七八尺的高度。那七八尺的高度，所以这个如果把那个蒲草箱子放在那个芦笛的丛里面，它作用是什么？作用就是不会被飘走嘛，啊，不会被飘走。那同样的，如果要去那边洗澡，有一个遮蔽了啊，大家看的比较不到啊。好，芦笛，好，再来，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为什么法老的女儿怎么认出这个婴儿是希伯来人吗？啊？他一看到诶，就讲说希伯来人啊，是怎么看到的啊。好，那法老的女儿能够认出是希伯来人，应该啊，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婴孩他受了割礼啊，受了割礼。那这个从哪里来呢？你如果回去看创世纪34章的时候，诶，他这里就有了啊。34章在描写什么？创世纪34章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有一位士剑啊，这个人呢，他想要啊，因为他玷污了这个雅各的一个女儿叫迪拿啊，然后之后呢，他就要去求亲嘛，对不对？要去跟那个雅各还有啊雅各的儿子那个兄弟们求亲，那结果他们怎么讲？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啊，所以这个就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们都是受过割礼啊，所以说你一看就可以分辨出来。所以辨认是不是希伯来人，应该就是从那个婴儿他受过割礼就可以分辨出来啊。好，那这个先把啊这个。一些背景我先大概解释一下啊，有一些可能会不太熟悉的地方。好，那我们就从这一段的经文啊，我想就用这个主题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就是他神有神圣的他的拯救的一个计划跟安排啊。其实整个过程里头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计划以及一个安排啊。那等一下我们从经文上就可以更加的清楚啊。那所以我就从三方面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就来学习到神他的拯救计划，对摩西的拯救计划。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有一个拯救的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安排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清楚。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有 神在对每一个计划里头，哎，他的安排是这么的完美无缺哈。那一样的，同样的，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都同样有同样的这个看顾跟一个完美的安排。那第三个啊，我们一起也来学习，神既然有这么美好的计划跟安排，那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当然就是要凭着信心来领受来跟随啊。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啊一起来学习啊。不动了，OK， 好，好，那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开始更仔细的来看这些经文啊。当埃及王下令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到河里的时候呢，那这个摩西的妈妈约基别，我们刚刚知道了哈，他的妈妈叫约基别，他生了俊美的摩西之后呢，他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啊，那一直等到没有办法再藏了，可能是哭声也太大声了，或者调皮了，就用一个蒲草箱子，然后蒲草箱子外面呢，就用沥青还有煤焦油把它涂上去，用来防水用的啊，防水用的，然后就把摩西放在箱子里面，然后放在这个啊芦荻丛中，就在放在尼罗河边啊那个河畔的那个芦荻中哈。好，那让我们仔细的哈再来看一下这几个关键字啊，有几个关键字。那如果从这几个关键字，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入的明白啊神的拯救计划以及他的预表啊。好，先来看蒲草箱啊，刚刚蒲草我们看过了啊，那个箱，好，好，这个箱呢，箱在希伯来文里头它叫做 teva。Teva 是什么意思？ Teva 就是挪亚方舟的方舟啊， Teva 就是方舟啊。好，我们知道哈，是同样一个字哈。那也就是说，这个箱子就是一个小方舟啊。那我们安放摩西的这个箱子和挪亚方舟，都是预表在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很无力的时候，但是都需要神大能的拯救啊，它代表的这个救赎啊。两个呢，不管是这个蒲草箱或者方舟，两个都是跟水有关系的哈。与挪亚时代的人全部都被洪水淹没了，唯独挪亚一家人都蒙拯救哈。同样的，跟摩西同时代的希伯来的男孩子也惨被埃及人扔到水里，除了摩西幸免于难之外，那神借着这两个箱子来成就了他拯救的一个工作啊。好，这第一个。那我们再看芦荻啊，芦荻希伯来文叫 suf。 好， suf， 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什么海？过红海，对不对？好，过红海。好，红海叫做 Yam Suf。 Yam Suf 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红海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芦荻海。Yam Suf，那你就可以更清楚了哈。箱子放在尼罗河的泥啊芦荻丛中，它是预表将来摩西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过芦荻海。如果再加上摩西的名字，我们从第十节上面有看到哈，摩西的名字，它意思是什么？是要从水里面提出来。 那因此摩西出生和性命的保存也都是预表着神将要施行拯救啊，这也就是神与选民圣约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延续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的被卖到埃及地啊，免于以色列民因饥荒而死，那神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保护以色列民，而延续这个救恩的一个计划啊。到了这个摩西的这个世代，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神又在以色列民在受苦的时候的这个当下，要借着要保护这一位婴儿而要来成就神给选民的一个拯救。所以摩西的诞生和拯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神早就预备好的一个计划。同样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也有特殊的计划哦。即使我们看不清楚，但是也要信靠顺服他的道路。好，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一件事啊，都有神的美意跟他的计划啊，都不是偶然的啊。弟兄姐妹，神在很多时候对我们的保护、拯救，常常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在进行啊，这都是神的计划跟他的作为啊。特别啊，特别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啊，没有什么叫做很巧、很巧合，或者很幸运、很 lucky 啊，都是在神计划底下的一个保护跟祝福啊。所以我们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啊。在大概1983年的时候我还在台湾啊，还在台湾，然后在台北的一家学校啊，那个时候新成立了一家学校，叫做木栅高工啊，高级职业学校啊，那它是发展一些比较这个比较跟科技有关系的一些产业啊。那我就进去，因为他刚刚开始嘛，啊，才刚刚开始，那我就去应征，哎，结果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因为学校还正在盖，那正在盖呢，它就是有很多你在盖学校或买了很多那个东西哈，很多时候都会有人去偷嘛，啊，那所以说就是学校就安排。每天晚上哦，都要有两个男老师去值班啊，哦，去那边值班，去过夜，哎，去看守那些东西哈，哦。那我就是也被安排了嘛哈，哦。那就我记得就是那一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同事，男同事，那这个男同事以前是台湾的排球国手啊。哦啊，非常强壮，这个高度就像我们的乃谦一样高哈，非常强壮了呀。那结果，哎，他年纪比我长嘛，那就是哎，我是年轻的，我也不太懂事哈。好，然后就我们进去了，然后就有两个地方可以选，看你要睡哪一间哈。那一间就是在总务处啊，那一间就是很遥远的边边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好。总务处比较好，给你睡，哦，我就睡边边。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怀疑嘛，我就说，哎呀，也对了，哦，他也是照顾年轻人，所以那因为总务处哦，他就是因为是临时的，隔了一个小房间了，用一个板子隔着。那旁边就是有一些保险柜啊，有一些贵重的东西都在那里嘛，哈，哦，还有办公，好。那一天晚上，哎，我就这样子自然而然，哎，就睡得很饱足啊，哦。结果到了隔天早上6点多起来，哎，那我就起来了，然后就签个名，然后就出去了。那出去的时候，我就 有点觉得怪怪的。怪怪是什么？那个门已经打开了哈，也就是说没不像说已经靠着就打开，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什么，我就出去了。那就回到家里就梳洗完，然后又回到学校去哈，接着上课。哇，不得了！一回到学校之后，整个总务处外面啊，挤满了人，又有警察。我那个时候才吓一跳，哎，是发生什么事？结果我也去看了一下哈，去看，结果总务处的一个保险柜，他放了，因为早期1980几年发薪水都是 cash， 整个钱都在那里，好几十万都在那里。结果那个保险柜被敲开了，钱被拿走了。那敲开的那个铁棍是弯的，而保险柜啊，就放在我的床旁边，你知道，就隔一个板子，然后就在床旁边。哇，我就很 surprise， 哎，我怎么都不知道了哈，嘿，就真的完全不知道。我如果不要再回到学校的话，比如说我如果是去住旅馆了，我走了就走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哈。结果我回去才发现，哇，这么严重！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都是神的看顾保守哈。那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睡死了哈。那我猜想哈，我后来猜想一定是被下了药嘛，哦，我在猜是被下了药，有可能，哦，那也有可能就是神全然的看顾，也有可能，哦，那不管怎么样，他下了药的药量也刚刚好，哦，让我在他大敲的时候没有被他敲醒啊，哦。后来我跟那个我讲的那个国手啊，我跟他讲，哎，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现什么？他说有啊，很大声啊，他说我就不敢出去啊，太危险了。结果是发生在我睡的旁边啊，呀，所以我后来回想起来，哎呀，真的都是神的保守，神的拯救计划哈，啊。那我也知道神对我的这一次的拯救，他必定还有后来的连续的要我做更多的事情啊，这个都是在神的计划里头。我是全然的相信啊，神必定在我身上必有很大的这个要我很多事要我去做。同样的，应用到每一位弟兄姐妹，有时候发生在你身上，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哈，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翅膀啊，就好像那个母鸡带小鸡一样，就帮你看顾保守住，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就这样安然度过了啊，弟兄姐妹，所以要记住啊，记住，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是幸运，都是神的计划，都有神的美意啊。跟你旁边的人提醒，不是巧合，都是神的计划。来，跟旁边的人讲一下，哎。好，第二件事，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完美的安排啊。从第五节到第九节，从经文上你可以看得到哈，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剧情的一个安排。摩西在尼罗河畔的芦苇里被法老的女儿，然后因为他去洗澡而发现了。而且看出他是希伯来的婴儿，那摩西的姐姐就一直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他弟弟的摩西的安危啊。那当法老的女儿听到了摩西的哭声，然后就显出了那个怜悯之心。摩西的姐姐当机立断，马上建议法老的女儿啊，要不要帮他找一个希伯来的妇人来做奶妈啊？那法老女儿答应了，结果摩西妈妈就成了摩西的奶妈，养育她直到断奶才交给法老的女儿。古埃及人啊，他看这个尼罗河是一个圣河，那所以说在河边洗澡，它的含义是什么？含义就是说他们对他们的神 的那个敬拜的意思在啊，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背景。而在卢迪的掩蔽之下洗澡，所以才会发现到这个啊蒲草箱中的婴儿摩西啊。神的这个巧妙，他安排了三个妇女啊来完成他的拯救的一个计划啊。第一个女性啊，就是摩西的妈妈约基别啊。好，约基别他先是藏了摩西三个月，然后保存了摩西的性命，然后之后他成了摩西的奶妈啊，一直到孩子渐长。那孩子渐长，那可能是大概啊约有差不多啊几年的时间啊，大概是三年到五年的时候，也就是3岁到5岁之间嘛啊，大概是这个年。所以按照当时的文化呢，奶妈她的作用是什么？奶妈的作用，她担当教育孩子的角色啊。所以因此呢，摩西的生母约基别，他的身，摩西是从他妈妈的亲生妈妈的身上，他得到了希伯来式的这个幼儿教育啊。那这个包括什么？那当然是包括摩西啊，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自己的民族啊，他是希伯来人，然后也知道对神的一个认识哈。都是从这个幼儿教育那里开始。那恰恰好因为这一点呢，那成为摩西他没有被埃及化啊，没有被埃及的文化同化，反而呢他也能够来看顾他自己的同胞啊，也能够来看顾他同胞。那我啊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啊，那这个婚礼啊的那个时候，那当然有这个新郎新娘有感谢父母亲嘛哈，那这个啊新娘就啊新郎就感谢他的父母亲啊，他怎么感谢呢？他是说除了就是说这个无形的爱之外了哈，他就把那个物质上花的钱啊，说话比如说这个 hourly rate 啊，一个钟头应该多少钱？然后买这个奶粉的钱，买尿布的钱，然后去学什么的钱，都加一加，哇，还不少啊，很多钱了哈。我们在座的妈妈哈，来你算一算，你那个时候生小孩，在养小孩的时候，有拿薪水的举手，都没有人啊，没有人。好，你看哈。这个摩西的妈妈呢，她养育她自己的小 baby， 竟然能够得到薪水哈、啊！你看这么奇妙哈、啊！你说以一个希伯来人的妈妈养育希伯来的婴儿，却从埃及王女儿那边得到薪水，哦，你说奇妙不奇妙哈、啊？那而且不单是这样子哈、啊。你看那个时候埃及王是多么的邪恶，要陷害这个希伯来的男孩，那竟然是说变成他们来抚养他，还要付钱给他啊、哦！好啊，接着，那不单是这样子而已哈、哦，摩西的妈妈还可以公然的哈、哦，把小孩子带回家，公然的安全无惧的来抚养他，以前是偷偷摸摸，对不对？哇，现在回去是很大大方方，而且刚刚讲到得到了薪水之外，他是为这个埃及的皇室来做事的呢。所以除了工价之外，我想那些其他优厚的福利应该还有了哈，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哈，绝对是跑不掉了，还有其他的优惠、其他福利可。什么大概比一般的什么买半票啦还来得好哈、啊？可能年终还有一些年终奖金啊。好，摩西第二个呢，第二个影响他的就是 在这个整个完美安排里面，第二个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哦，一样的。那米利安呢，他一直跟着那个箱子，哦，远远的看见这个法老的女儿怎么样来对待这个摩西，哦，那结果他就观察到这个法老女儿对婴孩的怜悯之心，哦，当摩西哭了之后，他的怜悯之心，他马上就自告奋勇的愿意帮忙，要去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做法老啊的给法老的女儿啊。那也因为这个米利安他的及时的出手，那摩西的妈妈才能够成为摩西的奶妈哈。那这也才让这个摩西在小的时候就能够认识神啊。那一样的，我们也知道往后的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知道之后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米利安也成为摩西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同工啊。就像这个出埃及记15章20节这里特别讲到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随他出去拿鼓跳舞啊，变成他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好，那第三位女性呢，那就是法老的女儿。法老的女儿因为婴儿的哭声，然后让她产生了怜悯之心。由此可知啊，就是埃及人不都是违背神的心意啊，不都是这么狠的啊。法老女儿爱惜箱子里的男孩，他不在乎他是希伯来人，也不怕违背他父亲的命令。然后于是神就使用了他，借他来怜悯，去拯救摩西的性命。换句话说，这个法老的女儿与希伯来的接生婆，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同样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神没有因为法老的女儿她是埃及人就不使用她，还是照样使用他。法老女儿的怜悯心，除了促使他决定收养这个摩西之外呢，并且很可能他还因此向法老恳求撤销了残杀所有男婴的命令。很可能我们如果从历史来看，根据历史的史实，我们就从历史来看在那个时候80年后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些20岁以上的男丁多少了？60万了，已经光那些就已经60万了，那个年纪少的还有年纪大的不算在内，可见那个法老他残忍的命令应该是没有维持太久，应该就是跟这个法老女儿也有关系的。好，那摩西在法老女儿的养育之下，那他怎么样？他在王室里面长大，那当然他在教育和受训上面一定得到非常大的好处嘛，比如说可能包括文化上面的学习，埃及文化上面的文学或是一些管理、政治还有战事上面。那这正好就神拯救和安排，让摩西呢在双文化的环境底下成长跟训练啊，早期的希伯来的文化以及认识神，到后期的然后接受这些啊军事上面、政治上面、管理上面、文学上面的训练，一个大大总和啊。所以真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训练，还有神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计划。其实啊，神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同样的也有一个奇妙的安排跟计划。其实我们可以相信神对我们一生的安排，还有一定是一个最美好最丰富的一个赏赐。有一个小男孩，他跟爸爸一起去购物啊，去 shopping， 然后就在结账的队伍的时候呢，那个结账员就问了他爸爸 问爸爸说：“哎，能不能给你小孩子几糖吃了、啊、哈？”那他爸爸就说：“可以啊，可以。”所以他就拿出一罐糖来啊，然后就跟这个小男孩讲说：“哎，小男孩，这个来，你可以拿去吃。”你爸爸说：“可以拿。”小男孩就摇摇头，面无表情啊。然后这个售货员又再问一次：“你真的不要吗？你可以拿，你不要客气。”那他还是没有。后来那个结账员最后一次问说：“最后再问你一次哦，你要不要？”然后小孩子就出声了哈，他说：“要，你能不能你拿给我？”然后后来这个结账员啊就拿给他了哈，就拿了一把给他。好，那后来他们就出去了。这个男孩的爸爸就很好奇啊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刚刚不拿？你为什么要让他拿给你？”好，弟兄姐妹，大家想一想，小男孩怎么回答？脑筋急转弯，来，小孩子怎么回答？好，小男孩的回答很直接，也很真实。他说：“爸爸，因为他的手比我大，他拿的比我多，所以我就让他来拿给我。我下去只有拿这样子，他拿了这么多。”弟兄姐妹，你知道小男孩知道说对方的手比较大，比较有能力，拿给他会比较多。那同样的，我们也知道神的大能的手比我们大，比我们有能力，他为我们安排的，他要拿给我们的，比我们自己去抓的还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一生来交在那个大能的手的那个神的身上啊，让他来带领。好，跟旁边的人讲，神的手比我们大。好，那法老的命令对众人都是可以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啊都丢到尼罗河，但是做父母的把孩子提心吊胆的藏了三个月，他妈妈啊不单是出于做父母这个天的天性，也不单是这个孩子的俊美或者是完美，其实乃是出于对神的信心。我们如果从希伯来文来解释这一段，那就更贴切不过了哈。希伯来文怎么讲？希伯来书里面他这样讲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啊，然后并不怕亡啊。好，信心必定会带来勇气以及行动，阿们。摩西母亲的信心和勇气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关键，其实啊，他如果不保存三个月，那接下来就没有了啊。他三个月后又放手让孩子能够出去，因为他知道他不够能力来保护他，但他相信，他依靠神的计划，那这种信靠和勇气是我们要效法的哈。也就是什么时候保，什么时候要让他出去呀？这个我们都要凭着对神的一个信心。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座的哈，很多人，你当你的儿女第一次要离家到远的地方，要出去独立的时候，不晓得你当时的感受现在还记不记得？我的儿子 我的老大，他第一次远离家出去住啊，就是到加州去啊。那他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是读我们啊州的大学嘛，所以很近，离家25分钟，所以缺什么就跑回来啊就好了，或者我们就送过去啊。但是在那一次啊要去加州做常住的时候，那我跟师母就到 BWI 机场就送他去了。那对我来讲，那我是心酸酸的哈。那师母呢，那你们知道哈，啊，是掉下了这个不舍的眼泪哈。呀，那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神的看顾跟保守，比我们做父母的来得更周全，啊，其实更周全。当我们孩子如果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要多多的陪伴，多多的引导。但是当孩子长大了，需要离家了，我们就应该放心的把他们交托给神了啊。若是你有刚啊离家上大学的小孩子们，我知道你们也都非常担心啊，但是就记住，就是多为他们祷告，真的就把他交托给神啊。因为我们在什么时候该啊看顾，把他好好的陪伴，到了一定的时候该让他出去，我们就让他出去啊，就也是让神来保护他啊，比我们更周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在那个 Oklahoma 哈，有一对姐妹，11岁跟9岁啊。那他们晚上睡觉了之后啊，都会准备了一支那个高尔夫球棍啊，还有一支那个棒球棒啊，就放在窗那个床边哈、啊。他们就要确保一切都安全了哈、啊，他们才肯去睡。根据他妈妈讲啊，他妈妈说，因为啊，看电视啊，很多暴力啊，他们看的都非常怕啊。非常担心，所以一直睡觉的时候都非常担心，非常惧怕。那妈妈的一个同事的先生刚好是警官啊，那刚好是警官，然后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那这个警官呢，他就很想帮助这两个小孩啊。那这个警官啊，他就写了一张啊一封短信啊，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就在这个警官，因为警官他都会巡逻，在他们那一区都巡逻嘛，啊，然后写了一个信，那信上是这么写的啊，信上就是说，哦，啊，其实啊，我每天呢都会来这个社区绕啊，那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那其实你们就不要担心了哈，我是警官啊，我跟你们保证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一张纸条写好之后就贴在他们门口啊，要让他来拿啊。那果真哦，这两个小孩诶看了这张纸条之后哈，呀，真的安心了啊。据他妈妈讲，哇，他安心了，晚上就睡得很好哈。那这个警官就讲哈，他说他真的很高兴能够啊把他所看见的啊，把他的职责就写给让他们看。 啊，也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是在看顾整个社区，我也在关心整个社区的人哈。那弟兄姐妹，一样的哈，神也借着圣经的话语来跟我们讲，啊，神借着圣经的话语来跟我们讲，他看顾保守我们啊，他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同样的关怀，同样的爱我们啊，他啊为我们预备我们啊未来的道路，他也给我们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他神是可以让我们来全心依靠的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习到神的神圣拯救计划跟安排。那神的拯救计划是一个完美无缺，而且对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都有一个很美好很完善的一个计划，也而且也对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很好的安排。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跟随主啊，必定能够得着啊这丰盛的一生。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边天父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又借由今天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知道，主你看顾保守，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你那完美的拯救计划与安排。主感谢主，主也求主继续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坚定，主更加的来依靠主你自己，我们更加的依靠你在啊圣经话语里面对我们的教导。主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